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25回。文思月听韩立如此一说，顿时宽心了大半，口中连声称谢之后，这才和田姓男子急忙走到了床边，仔细检查起少女的情况。韩立呢，则把玩着手中的光团，缓步的出了屋门，走到了院落之中。守在门外的四名筑基期修士一见韩立出来了，大吃一惊，诚惶诚恐的想过来见礼。韩立随意的一摆手，让他们自行其事，然后啊，几步走到院子一角，看了看手中那枚青色的光球，忽然之间呢，两手一搓，顿时两手之间金光大放，同时雷鸣声传出。青色光球只是闪了几闪，就连同里面的黑丝被那金光化成了一股青烟，袅袅消散在了空中，一股腥臭弥漫开来，让人闻之欲呕啊。韩立眉头一皱，随即啊袍袖一拂，一股劲风凭空生出，瞬间将腥臭之味吹的是无影无踪。他这才双手倒背的仰望高空，双目一眯，面无表情，似乎在思量着什么。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，背后脚步声传来，韩立头也没回，却淡淡的直接开口了：虽然我已经将他体内的毒性驱除的差不多了，但你们最好还是去寻找一下白渊鱼妖的这个内丹，然后直接让他生服下去。如此的话，就算体内还有一些鱼毒，也足以清除干净了。
多谢前辈此番出手大恩，思月下辈子一定给前辈做牛做马，以报前辈大恩。
身后轻盈走过来的人，正是文思月这位美貌异常的少妇。
下辈子，
你觉得我们修炼之人真有轮回来世之说吗？韩立的口气有些奇怪，又有一些自嘲的意思。
前辈这话意思是？
文思月闻言一愣，有些惊疑的喃喃说道，显然不知道韩立此话的用意。
算了吧，我也是随口一说罢了。我先给你们提醒一下，虽然令爱现在没有事了，并且我在他体内输送了一道玄阴灵力，将龙阴之体反噬也暂时压制了下去，但也只是临时的而已。若是以后不再继续修炼，在一些丹药辅助下，倒也可以活得和普通人一般长久，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但若是继续修炼此法，只要体内至阳之气稍一增强，我种下的灵力就会失去平衡效果，反噬就会继续开始。你清楚了吗？
韩立还是回过身来，神色一正，叮嘱说道：
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消除龙阴之体的影响吗？还望前辈再指点一下，晚辈实在不忍小女仅有区区百余岁的寿元呢。
文思月脸色有些苍白，深深冲韩立叩拜而下。
方法
倒不是没有，但是恐怕你很难做到啊。这一次韩立没有出手阻止文思月的大礼，而是平静异常的说道：
只要能让小女也踏上修炼大道，晚辈就是拼了性命也会去做的。
文思月扬起娇美的面容，一咬牙说道：
哼，这可不是你区区一名结丹修士就能解决的，若是元婴修士倒还差不多。其实也很简单，只要有一名元婴修士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往令爱体内灌注阴气，平衡体内阳气的爆发，自然就可以继续修炼功法了。只是这必须要求有一名元婴修士随叫随到，或者让令爱时刻跟随在一名元婴修士左右才行。当然了，辅助的丹药
同样必须大量的服用，而且随着体内法力的精进，服用的丹药自然就越发的珍贵，恐怕一旦筑基成功，也不是你们区区结丹修士能长时间供应得起的。似乎被文思月的一片爱女之心感动了，韩立脸上神色一缓，倒也没有隐瞒的告知了对方。
怎么要一名元婴修士随叫随到？
文思月神色惨然了，此方法一从韩立口中说出，他的心就直往下沉去，就算再爱女心切，他也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不要说他们夫妇是否请得动元婴修士啊，就算是真有人肯为他们出手几次，那怎么可能长时间的给两名结丹修士随意驱使呢？至于后一种，跟随哪名元婴修士左右，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。毕竟元婴修士收的徒弟是结丹期的，当然若是唐琴儿姿色过人，灵根资质千年难遇，也不是没有一丝希望拜在元婴修士门下。但是现在此女的样子和修炼的体质，又怎么能指望有个元婴修士会看得上呢？文思月是稍一思量就彻底的绝望了。这个时候那田姓修士也走出了屋子，正好呢就听到了韩立之言，脸色同样是有些发白呀。不过他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还是几步走了过来，并冲韩立深施一礼，诚恳地说道：
晚辈并没有多大贪心，只想让小女寿元长一些，哪怕只要筑基也就可以了。不知道我们夫妇二人合力的话，是否可以压制小女体内阳气的反噬，让晴儿筑基成功呢？
看，你们只有结丹期的初期的修为，现在绝对做不到的。但若是进阶到后期嘛，不怕自损修为的话，倒可以一试的。韩立瞅了男子一眼，摇了摇头。这一下子呀，连儒雅男子也默然无语了。至于说请求韩立援手的话语，这二人却不敢开口了。毕竟啊，韩立先前已经施恩如此之多，二人就算再爱女心切，也不会不知好歹的。毕竟这可不是一次能解救的问题，要长久的将少女带在身边，任何一名高阶修士都不愿带这么一名累赘在身边的。但是大出二人的预料，韩立目光闪动几下，却说了几句让他们大吃一惊的话出来，让二人几乎以为听错了韩立的话。
我这儿有一本阵法书，你们拿去给灵爱看吧，若是下次和我见面的时候他能将此书参悟的让我满意，我呢倒不是不能考虑收下灵爱，自然也会助他筑基甚至结丹，不过何等程度才能让我满意，就要看他的机缘造化了。
哎，先说清楚啊，此书只能让灵爱独自参悟，你们若是帮着参悟再加以传授，我自然看得出来，到时候韩某转脸就走。韩立的声音不大呀，但是听得文思月二人的耳朵中却如同九天惊雷一般的震撼。
韩前辈，你说的可是当真之言？
文思月不敢置信地说。韩立微微一笑，袍袖一甩，顿时一个事先取出来的玉匣从袖中飞出，缓缓地飘向了对面的少妇。匣中就是阵法要诀，里面的法阵虽然说不复杂，但是却有一些独到之处，正好适合考验一下令爱在阵法方面的资质。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，玉匣中的法阵要诀正是当年新如音赠送给他的法阵典籍中的一本，并以此女自己参悟的心得体会为主。文思月大喜过望，接过了玉匣， 小心翼翼地将其收起。
多谢前辈大恩，晴儿在阵法之道上颇有天赋，绝对不会让前辈失望的。就是不知道前辈多久才会再见小女啊？
文思月急切地问道。
哼，这可不一定啊。那么若是顺利的话，也许只要年许时间，有意外的话也要数年吧。在此期间他绝对不能修炼任何功法，否则一旦出问题可就等不到见我了。
哦对了，这里有一瓶紫阴丸，给他一个月服一粒，如此一来这几年不用服用其他丹药了。
韩立又想起了什么，单手呢往储物袋上一拍，一个数寸高的青瓶浮现手中，随手就抛了过去。这一次啊，是那儒雅男子惊喜的接了过去，口中连声的感激之言呐。
好了，你们找到白猿鱼妖的内丹之后，一年后就去魁星岛等我，只要在那岛上，到时候我自然有办法寻到你们的。我还有事情在身，就不在此多做停留了。
韩立说完这几句话之后，就周身灵光闪动，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青红破空离去，竟不给文思月二人丝毫挽留的机会。文思月夫妇脸色一变，却不敢怠慢的连忙冲韩立飞走的方向施礼恭送，直到这遁光飞出了整座小镇，消失在了天际之边，二人呢才敢直起了身子，互望了眼之后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欣慰之色。这一次若不是碰到韩立这位大修士出手，恐怕他们爱女就算能够解除毒性，恐怕也是在劫难逃。再加上韩立以前对文思月的提携之恩，此刻这一对夫妇心中对韩立倒是真的感激万分。当即二人回到屋子里，开始商量如何寻找白猿妖丹，以及安排田琴儿参悟那本阵法书之事。这个时候韩立已经遁出了整座银沙岛，遁光方向骤然一变，直奔着大海深处激射而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洞光中的韩立正一脸的沉吟呐，他突然决定给那名叫唐琴儿的少女一个机会，并约定下次还见一面。
这其中啊，多半的原因呢，是想弄清楚此女的真正来历。毕竟田琴儿的龙吟之体和身上那种独特的感觉，实在很难判断两者只是纯粹的巧合。而若是此女在阵法天赋上也是同样的过人，并能轻易的参透那本阵法要诀，那她呢，就更有一些把握，确定对方是真的心如阴的转世，或者另有一些数不清的渊源了。其实有关修士轮回带有上一世特征和极小部分记忆的事情，那么在修仙界中虽然罕见，但倒不是没有过先例，只是这些先例同样没有证据肯定完全是真的，只是让闻听之人呢处于半信半疑之间，并且有关阴冥界的传说也渐渐的流传开来，并不知从何时起成为了和灵界一般同样神秘异常的存在。有人说阴冥界是一个独立的界面，也有人说阴冥界其实是人界的某种神秘所在，还有人干脆认为呀，阴冥界根本就是虚无缥缈之事，只是人们捏造出来的而已。韩立对轮回和鬼界之事同样一直处于半信半疑之间，对他来说呢，
这种既无法证明是真实存在，也没有办法证明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根本就不值得多花心思在上面，也根本懒得多想此类事情。不过他当年和齐云霄、心如音也算是故交了，尤其对心如音的刚烈更是大为的钦佩。他现在神通大成，若是唐晴儿真是心如音的转世，倒不介意随手拉此女一把的。况且当年心如音只是一名区区的筑基修士，就能协助齐云霄研究出低阶的布阵器具，那若是寿元够长，有足够的阵法典籍，眼界呢再宽广一些，可想此女在阵法上的造诣不可限量。而他为了冲击化神，以后肯定不会多花心思研究阵法之道，若收这么一名阵法天赋不低的弟子，专门培养成阵法宗师的话，对他一定是不小的助手，肯定大有用处。韩烈心中翻滚的思量了半晌，轻叹了一口气，暂时呢将此事放置在了脑后，而是在动光中将单手一翻转，忽然手中就多出了一块淡白色的玉简，神念往玉简中一扫，一幅巨大的海域图在神识中浮现而出，正是从看守传送阵的星空修士主动交给他的银沙岛附近的海域图。在来此之前呢，他就已经打听过了，发现了高阶灵石矿脉的岛屿所在，原来只是一座无名的孤岛，现在则已经被正式取名为碧灵岛。据说发现的灵石啊，多半是木系灵石，所以呢才取这个名字。按照海图上所说，这座碧灵岛身处银沙岛的最北部，就算是结丹修士一路不停的飞遁，也足足需要数月的时间，几乎是普通修士所能到达的最边缘处，这也是岛上的灵石矿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。听说这座岛屿大得出奇呀，原来就是一些妖兽居住在岛上，矿脉更是分布岛屿下边的各处，结果被海中妖兽、天星宫以及逆星盟共同瓜分了去，而大量的中高阶灵石被开采出来，连带着附近的几座岛屿也同时的兴旺昌盛起来。渐渐其他的大小势力和一些散修凑到了一起，并在岛上呢修建了一些临时落脚的小城和坊市，如此一来，那里慢慢的还真就成了人类修士在外海的另一处聚集地，并且听说星宫和逆星盟都有意在附近岛屿上开辟新的外海传送阵。韩烈心中啊，将了解到的碧灵岛的情形再回想一遍，觉得没有什么遗漏之处，就将玉简一收，顿速一下子快了倍许，向远处破空而去。他暗自估计啊，即使以现在的顿速到达碧灵岛，恐怕也得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。海上的景色自然是枯燥无比，低头望去，除了一片蔚蓝之色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其他颜色可见了。韩立一路飞行，丝毫不停，转眼呢就过了一个多月。在途中，他除了在一些荒岛上暂时落下恢复一下法力之外，一路顺利至极，并没有遭遇特别的意外之事。偶尔碰见了几波同样出海的修士，却根本没加理会，一掠而过。这些修士大多是筑基结丹级别的，见韩立遁光如此之快，倒也没有敢起什么其他的心思，倒是在路上遇见了一只六级的无名海中妖兽，突然从海水中飞出来，想要一口吞掉韩立，结果呢自然被他遁光一让，一剑呢就给斩成了两截，将妖丹顺手摘取了。 这也是眼前的妖兽级别不低，否则韩立都懒得去斩杀，直接就一顿远去了。这一天，韩立再次遇见了一座幽黑礁石组成的小岛，上面除了一些海藻类的植物之外，几乎是寸草不生。他却毫不犹豫地降落而下，随便找一块平整一些的巨石，就开始闭目调息起来。半天过去了，天色渐渐地昏沉了下去，似血的红阳也就沉入到了海面中大半，海水一下子变得冰凉无比。韩立对这些呢却视若无睹，身上却自行闪现了一层淡淡的青色光照，将其护在其中。但当海上的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之后，整个海面一下子变得黑乎乎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整个小岛突然一下子巨颤起来，接着一阵闷雷般的巨吼从附近的海底传出，好像牛吼，又好似虎啸。韩立闻听兽吼之声，一惊，睁开了双目，脸上现出了诧异之色。要知道，以他如今的神识强大，即使不刻意放出，也可以将方圆数百丈之内的一切都呼吸般的纳入掌控之中。更何况，先前他在此岛落下之时，还特意的将附近百里之内的海面都扫描过一遍，并没有在附近发现任何妖兽出没。既然现在出现了意外的情况，韩立自然不会放下不问的，当即神念狂放出去，朝小岛下方的海底探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26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26回。几乎与此同时啊，一股股夹杂着腥臭的海风大作起来，附近的海面呢，更是形成了无数大小不一的漩涡，一排排十余丈高的巨浪争先掀起，然后相互撞击着，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，无数的海水散落低空啊！一时之间呢，整片区域天崩地裂，让人心惊胆颤。韩立四下一扫，这才骇然发现，百里之内的海面都是同样的情形，全处于风浪大作之中。刚才他神念朝海底探测的时候，结果一过深海千余丈，竟被什么东西强吸了过去。虽然说他反应够快，急忙收了回来，还是有一缕神念被强行吸走，吃了一个小亏。他这才心惊的急忙飞到了空中，郑重的对待海底出现的异物。
怎么，这难道下面有什么厉害的妖兽？可就是十级妖兽现世，似乎也没有这么可怕的动静吧？或者是传闻中的化神期妖兽？不过看起来也不太像。他没有记错的话，一旦妖兽超脱了十级境界，同样受到人界天地元气稀薄的限制，又怎么敢这样肆意的兴风作浪呢？这可是相当于自损精元的。韩磊心中有些嘀咕了起来。妖兽一旦超过了十级，就可以采用和人类修士同样的境界划分啊，当然了，若是用十一级、十二级这样的划分继续来区分，自然也可以，只是人类修士一般都不会采用这种称呼的。毕竟妖兽一旦过了十级，那可是人界顶尖的存在，人类修士怎敢再视这等可怕的存在为普通的妖物呢？不过下方声势未免太大了一些，即使韩立这样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后期修士，也心中忐忑了起来，
可是偏偏海面下的东西就是不肯浮现而出，只是让海风呢是吹来吹去，甚至都开始掀起百余丈的惊天骇浪。韩立神色一动，终于心中有了决定，不管下面是什么东西作乱，他还是不要冒险，赶紧离去的好。心中一定，他一转身正要化为盾光飞离小岛上空，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耳中一声刺耳的尖鸣传来，尖锐至极。韩立不及防之下，只觉脑子嗡的一声鸣响，一阵天旋地转，竟从空中直接坠落而下。护身青色光照竟然没有办法阻止这尖鸣分毫，但是韩立只下坠落了十余丈，就身上轰隆隆一响，紫色火焰一下子冒出了数尺来高，同时呢，一道道金狐在火焰中迸射乱跳，将他彻底的护在了其中。韩立这才脑中的眩晕瞬间消失，身形一稳的停止了跌落，重新悬浮在空中。不过他脸色自然难看异常，并扬手朝高空望去，那尖鸣分明是冲上面传来的。原本灰蒙蒙的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大片的黑影遮蔽住了，这片黑影一眼望去无边无际，但是呢却偏偏模糊异常，竟给人一种水中月镜中花的感觉，显得是诡异异常。尖鸣声正是从黑影深处传来的。韩立盯着头顶出现的云雾，面色阴沉，在他如此警惕之下，竟没有发现空中出现的这个异象，这本身就已经是大为古怪了。他不及多想，同样将神念小心翼翼地朝高空扫去，而且神念呢还没有接触黑影，就被一股反弹之力隔开，根本没有办法渗透其中分毫，这让他心中更加一凛。深吸了一口凉气，韩立身形一晃，顿时呢就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青红，向远处的天边激射而出。虽然不知道此地到底出现了什么事，自然还是一口气溜之大吉的好。而以他现在的神通啊，全力飞遁之下，只是几个闪动之间，青红就一下子到了十余里之外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空中的尖鸣是戛然而止，接着韩立原先遁出的小岛上空一阵剧烈的空间扭曲啊，刺啦一声，某片区域的黑影中大片白光闪动，一道刺目耀眼的空间裂缝竟然凭空显现。接着呢，一个庞然大物从白光中是缓缓探出，并向下方海面徐徐压去。远处韩立正好回过头来看到了此景，先是一惊，随即凝神细望之下却是脸色大变。那不知名的明显是某种妖禽的爪子，不但通体蔽青，露出的部分就有数百丈之巨，仿佛一座巨山正从虚空中浮现呢。不过此爪从那白光中探出的举动是吃力异常，动作呢极其的迟缓，但就是这样，巨爪尚未完全探出，上面的庞大灵力就先将下边的海浪激发的越发狂暴起来，一股股飓风在海面上冲天而起，百余丈高的巨浪比比皆是，天上的黑影中隐藏着一只大到不可思议的妖禽，而且隔着一层空间就直接想要跨界攻击的样子。而照这个巨爪比例来看，这妖禽啊起码体长数千丈，这样的庞然巨兽似乎只有上古蛮荒时候才有偶尔听闻过的，那么如今的人界呢，绝对没有这等可怕的巨兽。韩立干咽了一口唾沫之后，再也不敢迟疑呀，背后是风雷式一斩，雷鸣声一起，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银狐，从原地消失不见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接连闪动十几下之后，韩立终于望见了黑影笼罩边缘的一丝灰蒙蒙之色，心中呢这才略微一松。但是还没有等他回首，海底的兽吼突然高昂起来，吼声中似乎充满了暴怒之意。韩立心中一沉，扭头一看，只见在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之中，他原先所待的小岛竟然飞快地沉入到了海底。此时一个直径十余里的巨大的漩涡在海面上浮现而出，接着这漩涡中心处蓦然冒出了漆黑的雾气。这些雾气啊，开始呢只是几缕，但马上急剧的变粗并不断的狂涨，片刻功夫就变得庞大无比，将整个漩涡都填充满了黑幽幽的雾气。不但隐隐的有鬼哭狼嚎之声传出，还有奇怪的黑色闪电在雾中不停的跳跃闪动。更诡异的是，漩涡附近鱼虾之类的东西仿佛被什么所牵住似的，全都飞蛾扑火般的往雾气中飞射而去，这转眼之间就被吞噬得干干净净。鬼雾，韩立一看这漩涡中的漆黑雾气，脱口失声叫了起来，这从海底浮现的异物啊，竟然是上次吞噬过他一次的鬼雾。韩立即使已经是元婴后期的修士，也是心中一寒呐。当年在阴冥之地法力全失的滋味，他可还是记忆犹新呢。好在这次的鬼雾和上次不太一样，那乌黑的雾气只是在那漩涡中翻滚汹涌，却并没有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，这倒让韩立逃之夭夭的心思暂时放了下来。以他现在的神通，这鬼雾即使再次蔓延，相隔如此之远，也绝对没有办法追上他的。如今他盯着那巨大的漩涡一语不发，巨大的兽吼的确是从鬼雾中传来的无疑呀。韩立不禁一脸的惊疑呀。这个时候青色巨爪完全从白光中探了出来，就像韩立料想的一样，真是一只禽类妖兽的爪子，上面青色灵光闪动不已，体积竟比先前还大了倍许有余，让韩立看了越发的心惊肉跳。突然原本停下的尖叫声再次的从黑影中传出，接着青色巨爪一颤，五道粗大的光柱从爪尖处激射而下，颜色碧绿异常，犹如五根擎天巨柱，一下没入下方的鬼雾之中。随即呢巨爪一抖之下，五道碧绿光柱在雾气中是搅动不已，仿佛要翻江倒海一般。漩涡中的兽吼声一顿，随即更加暴怒起来，雾气是一阵翻滚凝聚，突然幻化出了一只漆黑大嘴，满口獠牙，充斥着整个漩涡。五根青色光柱则一下子成了被此嘴大口吞下的情形，韩立只看的是目瞪口呆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黑色大口一合，竟诡异的一口将五根光柱咬成了两截，随即呢再蓦然一张，雷鸣般的巨响呢从口中发出，一道漆黑如墨闪电一闪而出啊，一阵噼啪作响之声之后，竟将五根光柱一击而溃，随即此粗大的闪电化为了一条体长百丈的漆黑的巨蛟，扑哧一声啊就不见了踪影。但是在下一刻，巨大的电蛟却出现在了黑影的下方，一头扎进到了虚空当中。一阵惊天动地的雷鸣之后，一道白蒙蒙的裂缝竟被此蛟强行撕裂了开来，随即一闪即逝的钻入其中。裂缝中黑色电弧狂闪乱射，轰隆隆的雷鸣之声骤然大响， 随即凄厉的鸣叫之声传出，一根丈许大的青色雨铃从白光中掉落而出，原本呢从另一裂缝中探出的青色巨爪也漠然的一收而回，在鸣叫声中，两道裂缝完全的在白光中自行弥合，那遮蔽整个天空的黑影竟忽然一闪，凭空不见了踪影，灰蒙蒙的天空重新显露而出。几乎与此同时啊，下面的巨大的漩涡开始狂卷起来，将黑雾压缩到了一起，并用巨大的吸力卷入到了海底的深处，同时呢漩涡飞快的收缩变小，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。没过多久，海面上风平浪静，除了韩立原先待的小岛彻底消失之外，仿佛刚才惊人之战只是一场逼真异常的惊人的幻觉而已。韩立漂浮在远处，没有马上返回原地的意思，而是犹豫一会儿之后将双目缓缓闭上，强大的神念瞬间放出，将方圆百里都笼罩其中。空中什么异象都没有，那只大的出奇的巨禽的确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韩立不再犹豫，一股神念直坠海底，往下方探测而去。结果半晌之后，韩立蓦然睁开了双眼，脸上惊现了一丝惊疑。思量了片刻，他忽然单手一拍腰间的储物袋，银光闪动之间呢，一条淡青色的人影在身前显现而出，正是那人形傀儡。去！韩立咆哮，冲着远处一伏，口中冰冷吐道。人形傀儡一动，马上就化为了一个青红，直奔远处海面激射而出，遁速之快，急闪之后就遁出了数里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人形傀儡就到了原先鬼物出现的地方，毫不犹豫的往下一坠，顿时遁光一闪，没入到了海面之下，直往海底深处探去。这个时候，韩立啊，却盘膝坐在了半空中，将自己的神念和人形傀儡分神联系在了一起，如同分身一般，亲自驱使着人形傀儡。附近海底远比普通区域深得多呀，人形傀儡一口气下到了四五千丈之深，才到达了最底处。但是这里空荡荡的，哪有任何妖兽出没的迹象？不过附近未免太干净了一些，不但没有珊瑚以及海藻之类的东西存在，一眼望去平坦异常，竟连一点高低起伏的地形都没有。人形傀儡围着附近转了一圈，忽然遁光一起，朝某个方向飞射而去。一会儿的功夫之后，在附近数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青色的光团向前边浮动着，此光团飞动中一沉一浮，仿佛灵性十足的样子。人形傀儡蓦然双目爆发出紫色的异芒，遁光呢一下快了倍许，闪了几下之后就追及到了光团身后，离他只有十余丈远的样子。这个时候可以看得清楚，光团中竟有一根忽明忽暗的丈许长的雨铃，闪动着淡淡灵光，仿佛活物一般。人形傀儡啊，周身是银光再次一闪，就一下子出现在了灵羽上空，毫不犹豫的一把抓下，竟把此物抓到了手中。可是大出意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傀儡闪动银芒的指尖刚一接触青光，青羽啊突然是光芒大放，模糊之下就在原地不见了踪影，竟仿佛遁入到虚空中一般，让傀儡呢一把抓了个空。人形傀儡身形呆滞了一下，似乎也有些吃惊，但是下一刻三十余丈外的地方青光一闪，那灵物又悠然的浮现而出，仿佛刚才做出瞬移的并非是他一样。这一次
傀儡冷冷地盯着此青羽，没有贸然再行动，而此灵物呢，却再次地漂浮远去。傀儡的观望没有多久，那青团飘出百余丈远的时候，他又行动了。银光大放之间，傀儡就化为了一道银虹，出现在了这灵羽上空。此次他没有用手掌直接去抓，而是单手朝下虚空一挥，一只银灿灿的光手浮现而出，一把向下方抓去。同样的一幕出现了，青光一颤，灵羽再次的瞬移消失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他出现在了附近某处的同时，头顶上雷鸣之声大起，一张金色电闪呐、迎头落下，迅雷不及掩耳的将灵物罩在其中。灵羽灵光狂闪几下，接连数移数次，但每一次消失之后，都会一头撞在金闪之上，然后毫不客气的被金光是反弹而回，彻底的克制住了瞬移的神通。这个时候，在金色电网上空，一个人影诡异的显现而出，正是同样赶到了海底的韩立本人。韩立呢，盯着这网中的灵羽，口中发出了几声啧啧的惊奇之声。此物看起来实在是太不同一般了，不但翠绿异常，青光蒙蒙，表面纹路细看之下，竟是由形态各异神秘的符文形成，密密麻麻，若隐若现。不过在此灵羽尖端有一小节焦糊掉了，在末尾端根部呢，却还有几缕血痕，竟闪动着丝丝的金芒。看到灵羽的样子，韩立哪儿还不知道此物的珍惜啊，脸色一喜，单手一拍腰间，顿时数道符箓出现在了手掌当中啊。手一扬，一张符向网中击射而去，但是金光一闪，灵羽竟仿佛虚影一般的让符箓洞穿而过。韩立一愣啊，但是随即不怒反喜，此物的灵性如此十足，可就越发显得他是非同小可了。当即他两手掐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金色电网在咒语声中急剧缩小，最后化为了直径丈许大小，让灵羽在网中是避无可避。然后他一张口啊，一团精血喷在了手中符箓之上，同时连串法诀接连打出，全都一闪而过，在符箓中不见了踪影。再一次将这些符箓射出之后，金网中的灵羽尽管晃动不已，但是这些符呢，这一次都结结实实的贴在其上。金光一暗，灵羽一下子就变得朴实无华起来。韩立这才放心的将辟邪神雷一收，单手一抓，将悬浮不动的灵羽呢，就抓到了手中。仔细看了看之后，他猛然眉梢一挑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冲其是轻轻一点。接下来，韩立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因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27回。